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愿神的灵天天的充满我们，也天天的更新我们，好让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请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诗，来歌颂这位真神。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这些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里面，几乎跳舞扬声欢呼，还有清醒都要赞美他，赞美主，四处相信他并不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赞美声主时常保护自己，
让你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耶稣得蒙赦罪，因此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耶稣，我感谢你，神的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在世人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为着过去一年，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教会，我们为着你的恩典向神你感谢。虽然过去一年，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并没有完全讨神你的喜悦，我们也在许多的场合里面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情，或许得罪了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但是求主你的圣灵，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好让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当众弟兄姐妹站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愿说，主，我们愿意这一年我们能够深深的再一次的更深的认识你，好让你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每一位众儿女的身上当中，好让我们的言行举止真的是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在你里面有无比的盼望，好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就成为周围还没有相信你，我们的骨肉之亲的一个帮助和一个见证。主，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内住的圣灵再一次的天天的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在过每一天的时候都数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不白过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最初在神你面前都是被神你所纪念的，不管我们是在工作，不管我们是在家庭，不管我们是在教会聚会，我们的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在永恒的主里面你都纪念，你都赏赐，好让这个教会因着众弟兄姐妹对你更深的认识，对你有更多的纪念力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够被神你完全得着，让神你的心意透过教会的牧师长老和同工们能够把你在我们身上所主你所要我们所行的能够带出来，在这个世代让明光照耀，透过我们北堂决出完成神你在这个建堂的心意，好让我们再一次回想你当初呼召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是要我们来跟随你，天天的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我们跟随你决出能够在每一天主耶稣荣耀你见证你，主耶稣求主你再一次把那合一的灵赏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北堂里面没有从任何从撒旦那边来的势力能够搅扰我们，没有从任何恶者那边来的思想能够分裂我们，好让这个教会全心的合一的在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走这条属神的道路，愿神你祝福我们，愿神你今天喜悦我们的敬拜，好让今天我们所唱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蒙神你悦纳，也让神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光照我们饥渴的心灵，让我们得到在你的话里面得到满足，愿神你的灵 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祷告奉我主的名，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祝大家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今年我们在第一个新年的主日可以一起来敬拜，是很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有点特别，因为我们诗班很辛苦，在圣诞节的时候练了很多的诗歌，他们要休息两个礼拜，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的现世的音乐。不过今天我们各位每一个人都是诗班，我们要一起来歌颂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先请那个伟明上面灯开一下，我们有一点黑暗在这里。其实今天这个主日在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一般的习惯当中，我们还在圣诞节庆祝的节期的后一个主日通常教会的习惯，教会的历史当中里面，从你们如果知道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东方跟西方教会庆祝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有一点不太一样。西方的教会传统上喜欢用12月25号，这是当初根据罗马的一些的规矩。那东方的教会，他们希望用在1月6号。1月6号来庆祝圣诞节，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个 Orthodox Church， 他们还是在1月6号的时候来过圣诞节。为什么他们选这个节日呢？原来在圣诞节的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件当中，除了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有关耶稣降生的日子，虽然没有定名是哪一天的记载以外，在马太福音2章里面还有一段很重要有关耶稣降生的记载，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我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2章，他这么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几位东方的博士，我们通常叫做东方三博士，因为他们带了三样礼物。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几位，但三博士源自东方而来。我们很显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已经是比较大的，不再是婴孩了。他们经历了多少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但是一般在教会的习惯里面，特别是东方的教会，他们用1月6号来庆祝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来朝见这位万王之王。你说东方三博士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诞节的整个降临的故事当中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点，就是表明耶稣基督的降生固然是满足了旧约里面对弥赛亚降生的预言预告，他不但是这位弥赛亚是为了犹太人而降生，更重要的一点，他是什么？他是为所有世上的人而生，为我们包括我们这些的外邦人而生。东方博士他们不是犹太人，东方的博士来到代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同样的向外邦人，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显现，象征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一个普世性的。而且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蒙受的悦纳，这也代表了外邦人在救恩的事上有份。因此在教会的传统习惯上面，把这个日子，把1月6号的日子定为在圣诞节里面庆祝的最后一个的日子，最后一个项目就是纪念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朝见神。通常把这一天的节日叫做显现节，就是耶稣基督向世人显现。在希腊文，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做 Epiphany， 是这个节日的意思。这个节日在1月6号，不一定在主日1月6号距离我们还有几天，但通常教会真正教会的历史当中是从12月25号，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降临节，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24号晚上，25号一直到1月6号，总共12天是所谓庆祝圣诞节的日子。所以你们大概听过一首歌叫做什么的 12 Days of Christmas， 是不是？不，那个是很 commercial 的，不过这个是12天的由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庆祝，我们有一点的机会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是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为我们这些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来显现。因此这个节日对我们有意义，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东方三博士》，盼望这会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感恩，也成为我们敬拜。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诗班，所以要请大家都开口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都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唱《东方三博士》。 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他。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圣经在格罗西书3:12-21。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感谢领受神的话语，请坐。
感谢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当存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我们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一起为教会许多事情祷告。不过在新年的时候，在今年一大早我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教会的同工沈雨萍姐妹啊，跟这个 Rachel 傅不是 Rachel 彭哈、彭思琪他们夫妇，他们的第三个老三昨天晚上降生了。他们本来要赶在希望赶在12月31号这个最后2011年结束前生下来，因为可以 deductible 可以多一个 deductible， 是开玩笑的。不过他 miss 了一点点，他今天早上凌晨1点多左右出生的，生了他们盼望等待的儿子，取名叫做彭真旺。 7磅2盎司。我们感谢主为新年的一个新的消息，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同样的为陈玲玲、朱一芳他们祷告，他们今天早上也启程回台湾，为他们要领养一位他这个陈玲玲哥哥所留下来的一个女儿，完成最后的手续。我们 也求主带领他们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全教会就像一个家庭，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敬拜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的关怀，也彼此的这个相爱，也彼此的学习，一起成长。感谢主，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主，我们在新年的一开始就听到好消息，主，你在我们当中增添了一位你自己的成员，增添了一位你自己的爱子，来到了这一个人世间。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降生都是出于神你自己的恩典，出于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主，在恩典的当中，神你保守。我们也为新的一年来到，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不但为过去一年的结束，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也为前面这一年的开始，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若离了主你的旨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谢谢恩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敬拜，也在当中也求主赐下你的话语，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也保守我们的家庭在新的一年当中不但蒙恩，而且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是蒙福。感谢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一起为了这一个新年的主题，建造神家，迈向成熟，来仰望主你自己的引导保守，让我们在 这一年当中学习建造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家庭，也建造我们神你的自己的家庭，也建造我们这个大家庭，在这个家中里面一同的蒙恩。我们也为新的一年许多有新的同工要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感谢主，求主引导，也为一些同工且暂时要退下，要这个在有一些的休息，有些的替换，我们求主祝福在过去这些年来劳苦功高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教导学习的课程，仰望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冬令会祷告，他们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下午他们就要回来，求主保守这个聚会，也保守当中我们有十位的家长在那边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来为他们预备饭食，来照顾他们。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表现，也求主恩待。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也继续的为一些身体上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求主你的医治临到。我们今天再一次为唐春生弟兄的身体的恢复祷告，为周金弟兄他的这个手术后的恢复祷告，也求主恩待。我们当中也有些的肢体在过去的也完成了手术，在治疗的过程，也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也特别为在最近失去的家人的这些的家庭仰望主的恩典，盼望新的一年，神你用你自己那说不出那完全的爱来填补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恩主，我们感谢你，也为我们的这个彭思琪还有沈雨萍夫妇，他们再一次的得到一个你自己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一次是儿子。我们感谢主，求主赐福也保守这个家庭。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在怀孕的姐妹这个家庭来祷告，也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也再一次为教会在寻找英文事工的还有儿童事工的同工牧者，我们来仰望主的恩典。谢谢恩主，盼望在新的一年赐下新的话语来供应我们在你面前的需要。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年是我们教会踏入到11年的这个年头，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一来到我们礼拜堂，应该会注意到，一进入到我们教会，有一段的经文，大概所有人都不会 miss 掉，都不会错过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就在我们教会最明显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大门口啊。也有很多人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拍照留念，也喜欢用这一个背景作为这一个拍照的一个据点一个地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段的经文，为什么会这段的经文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段的经文这一节，特别是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在建造这个礼拜堂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了提醒我们自己，为了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同工，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特别把这段经文放在上面。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思想 的这一段经文的最中间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到16节，14到16节，很短，三节，我们一起来啊，整齐的来读，请。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或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再把15节，我们把15节再读一次。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段经文特别后半段，就是我们在门口所引用的经文。忽然那个字写得非常漂亮，那是张伟康长老他的父亲的这个书法。感谢主，这段的字提醒我们，这个教会的建造是遵照这一句话语。所以因此在我们这新的一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建造神家，迈向成熟，建造神家。我们要怎么样建造神家呢？我们建造神家从哪里开始呢？要从这一段神的话语开始。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所刻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才有一个目标，才有一个方向。提摩太前书，提摩太书信，包括提多书、腓利门书，我们叫做教牧书信。特别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同工，他的年轻的传道同工提摩太的一封提醒，一封的教导，告诉他在教会当中牧养教会、建立教会应当注意些什么。我想很多人也很喜欢读这一段的经，这一卷的书。那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劝勉，许多的提醒，有一些很直接、很直接的对提摩太说的。因为它里面我们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因为它里面有所用的那个第二人称是用单数的你啊。一般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的你是用复数的，表示跟大多数人讲的，但在提摩太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很多的那个写的是单数的你啊，表示对这个工人对提摩太所特别提醒的。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读的3章14到16节可以说是提摩太前书中间的一个分水岭。刚好提摩太前书的中间这几节的经文把提摩太前书的分为前后两半，整个书的信息里面就提醒了在教会当中当怎么样做，当怎么样行。但前面的一半比较偏重于教会里面的同工，在治理教会，教会应该怎么样安立长老、选立执事等等，教会的治理方面应当做什么，同工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在后面这一半提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成员，我们应当如此的在教会当中来生活、来言行、来举止，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应当怎么样。如果这个被称为是神的家，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应当有怎么样的关系。那这三节的经文刚好是中间那一段，我想很多人的圣经里面都有分段哈，你们就发现这三节的经文刚好在当中被分为这一个段落。那这一个分段的里面的确是很重要的，在一个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提醒了不但对于我们在当时的这些的信徒，对于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信徒也一样的重要。不但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建立肢体的关系、彼此的关心，甚至包含我们对待教会以外的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提醒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教会，当然他那个时候所指的、所写信的教会，直接有关的、直接受书的教会，提摩太所牧养的是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是保罗非常看重的一个教会。同时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保罗用了几个的名词来述说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你就发现保罗用了哪几个名词来述说教会。15节里面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所以第一个名词保罗来述说到教会是什么？神的家，哦，神的家。第二个名词呢，他说什么？神的家就是教会，然后这家就表示这个教会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二个名词保罗讲的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二个名词来描写到教会是什么。那第三个名词呢，那就更清楚了，最后讲的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段经文我相信没有人大概是第一次，很少人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读到听到，相信你每次听到读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嗯，当然啦，啊，当然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今天早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里所讲的这三个描述的重点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很特别的，特别这个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对我们东方的文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背景的人来讲，家是我们所熟悉的，家是我们所爱的，家也是我们所习惯于存在的一个环境。所以神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很直截了当的想到家里面，这里面既然是家的话一定有什么。我们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是什么？家有什么样？家里有成员，对不对？家里有什么成员？大概有父母辈，有爸爸妈妈，有儿女，甚至我们中国人的家大概都有至少有 三代的，还有长辈，还有祖父祖母，或者四代五代同堂，是我们中国人所看重的。但今天讲到家的时候，在美国，我不晓得你试试看跟你们的儿女们讲到家的时候，他们的观念跟我们的想法一不一样，可能有一点出入。至少我知道在我们在美国成长的下一代，如果讲到家的话，他可能会想到爸爸妈妈，想到我这个兄弟姐妹，大概比较没有在上一代的观念，因为大部分都不住在一起，可能他们会多一个你们没有想象的东西，叫做他们的家里面的成员，叫做什么？叫他们狗狗猫猫。狗狗猫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孩子们对这些的他们所谓的宠物都很有感情，叫做这个狗狗猫猫。大概是昨天吧，前天有人送我一个 email， 我平常很多人送我很多 email， 我没有时间去每个都看，但我看了这一个，我觉得蛮会心的微笑。那里面描写到说，狗连狗都会 believe God， 连狗都相信上帝，为什么呢？那个 email 可能有些人看过，那个 email 里面所拿出来网站里面好几幅好几幅那个狗会祷告会感谢的，狗在吃饭以前主人叫它要 pray 要 say grace， 它就会祷告，祷告完说阿们以后他才吃，我不知道推销，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今天如果说一个动物都可以训练成这样子，何况我们人，在家里面，这个家里面，圣经里面这里面讲到神的家，我们中文讲到家的时候有 几种含义，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家是一个住的地方叫做家，对不对？想到是一个建筑，就像教会一样，好，那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有人想到教会就是教堂，不是完全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教会不只是教堂，不只是一个建筑物，讲到教会或者是讲到家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什么？是这个组织，是这里面的人。用英文来讲，这个家是讲到是 household， 讲到这个家里面所包含的这一群的人。圣经里面在这一个希腊文里面讲到 oikonia，这个讲到这个家就是这个意思，是指的教会是一个群体，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教会是有教会中的人，有弟兄有姐妹，有各式各样不同文化背景，可能不同的来源出生地，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教育的背景，不同的工作职业等等人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叫做这样家的观念。难道不是吗？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这种情况吗？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祷告会分享的时候，仁成弟兄还分享他的家，他们家四个成员都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他们家很特别。 我感谢主，他们是一家和乐的家庭，我们家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但家重要的第一个观念，这个家的组成是我们这一群人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个群体。虽然里面可能有些不同的背景，但是里面有一件事情一定是一样的，否则我们不能叫做神的家。什么一样呢？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一个共同我们信心所建立的主体，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上帝及神的儿子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是我们大家庭的核心，这是我们大家庭的核心。如果你们有机会参加过我们教会举行的这个敬礼的话，每一次敬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唯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活信仰的中心，这是进入这个大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唯一的条件，唯一成为肢体的条件情况。因此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不但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不但以这个信仰为中心，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使命，因为我们都委身在这样一个的家庭当中。什么叫委身？就是愿意在这个家庭中，我们愿意付出一份，愿意付出一份关怀，愿意付出一些贡献，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付出一份力量，这个才成为家人。不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只是享受，不是在家庭当中我说我什么都不做，我爱来就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成为一个家。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不是一个家的一个表现。同样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且我们共同委身在这个家中，愿意为这样我们的共同信仰活出一个让人可以感受到神是存在的这一位神的见证。而且这个家庭当中里面我们很完整的，谁？上帝是什么？是父亲。其实上帝是我们的父母辈，是父亲。耶稣呢？耶稣不是母亲，不要这样讲。耶稣是我们的兄长，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独生子。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被领养，圣经讲 adopt， 我们被收养进入这个家庭，进入神的家庭。所以因此我们原来跟神没有关系，原来因为罪跟神隔阂的人，关系被得以重建，我们都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成为一个家庭一份子。因此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立志要跟随我们的大家长，就是我们的天父，跟随我们的兄长，跟随这位神的独生儿子而行，在我们一生当中跟随他而行。这个叫做家，这个叫做教会，因为这个是神的家，神的家。感谢主，我跟师母我们都是来自于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那我们的教会背景也不太一样，但很类似。特别今年我们前几个礼拜前，我们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有机会到他的家乡去探望，而且很巧合很偶然，我们有机会回到他原来的教会。我要告诉他，他们的教会是很特别的，他们的教会是我这一辈子看过很多的教会里面，我想最配可以称为家庭教会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教会就是家庭，他们的教会所在地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是真正的家庭教会。但这个家庭教会不是因为住的地方成为在家庭当中而成为家庭教会，我觉得更宝贵的是在这一个教会当中彼此的关系，在这个教会当中彼此的一种的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师母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过去是一位教会的长老，那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是高中的老师，后来因为他们这个教会因为人员没落，他们在台湾南部的乡下里面很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而且教会所在的地方又在那个乡下的里面王公庙的旁边，你知道王公庙是香火鼎盛的附近，所以福音工作很难做。当初宣教士来到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很辛苦的跟师母的爸爸，就是我的岳父，学闽南话，学中文，然后来跟乡人乡下人传福音，就传到一个步骤，后来人越来越少，教会几乎就要关了，所以 他们就告诉了我的岳父这个消息，岳父说不可以，教会不可以关了。好，这样好了，我来帮助这个教会。他就是原来他是在那个长老会里面当长老，他就离开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来做传道人，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全心全意的摆上，他就把那个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是当作宣教士所建这一个比较西式的建筑物，家庭建筑就当作教会。当我认识他第一次去他们教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教会，我心里面就感受到那个教会里面家的气氛非常的浓，不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家里面，而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可以感受到教会很关注他们。譬如说他们教会有个老先生，他不懂得听普通话，不懂听国语，所以每当这个老先生来聚会的时候，我的岳父讲道就要改用台语，是因为这一个人的缘故，其他时间都用国语，因为他们做蛮多学生的工作，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且在这个教会里面感受到大家的关系很密切，在这个教会里面感受到他们侍奉的心智非常的强。我岳父做个传道人，他把他所有的都摆上了，他不是平常去上学，上完学就回来做教会的工作，带领学生。因此这个教会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好要庆祝50周年，50年的时间，教会大概出了20-30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个教会大概没有多少，过去我们知道大概不到50个人吧，但感谢主，现在教会被重建。我们这次回去就看到，不但那个教堂被重建，几年前我们去过，但一个传道人，过去也是他们当中出来一个传道人女婿啊，回到教会来牧养那个教会，教会非常的兴旺，现在成为在南部新营一个人最多的教会，现在大概有200多人聚会，在南部那个地方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就想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几件事情，过去除了我刚刚讲的聚会，那个教会里面有几件事情我很感动的。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的聚会是我当聚会当中要奉献，我过去的教会里面奉献很自然的，我们传奉献带在神面前奉献。我也去过教会里面是奉献箱在后面， by the way 好像有人告诉我是不晓得我们教会奉献箱在那里，我告诉你在最后面哈。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今年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机会，奉献箱在那里。但是那个教会很特别，他们的奉献箱他们不传，他们也不在后面，奉献箱在前面，就在圣餐桌上，平常没有圣餐的时候就在桌上。而且大家奉献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上前来奉献，走到前面来唱的诗歌，我觉得那个奉献的心就特别的强，那是一个愿意摆上一个实际的行动，愿在神的家中的摆上。因此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教会为什么虽然人不多，但成为一个神所使用，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的肢体的摆上的关系。这一次我们回去有机会跟他们的同工，有些跟他们的牧师，现在牧师有些交通，发现他们很热心的传福音，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的群体原来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50年的时间不是短的时间，我岳父大概在50年当中一半的时间在这个教会摆上，他所带领出来大概有20-30位这些传道人，包括现在在母堂的林长生牧师，也包括现在的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教务长，这个等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受到的影响，在这个小的一个环境当中所受到的影响，我想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相当的分量。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这个教会好像人蛮多，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肢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人感受到这是神的家。这个家的建立是在我刚刚讲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而且有彼此的关系，一个委身的态度。今年是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盼望这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委身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信仰的强调是我们的重点。第二点，我们看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我想你刚刚读到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什么特别，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神的家好像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的重点在讲的是一个对照，也许我把它翻译成教会，那个新比较新的翻译是说教会是永活神的教会，可能你就比较容易明白那个重点在讲什么。教会是永活神的教会，为什么呢？在旧约里面特别 在旧约的环境当中，外邦人所拜的神都是偶像，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在迦南地，在巴比伦，在其他地方，都是偶像，都是木头雕刻、石头雕刻，不会说话、不会行动的。因此，当以色列犹大家这个家族被建立的时候，这个信仰被建立的时候，旧约圣经有好几个地方，神亲自向他们说话，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有没有？出埃及记25:8，29:45-46，利未记26:12，都提到这样的话语：“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一位神，他的意思说：“我不是像那木头人手所雕刻的神，是不会说话，是没有感觉，是不能够表达的神。我是一位真真实实的神，活着的神，永远活着的神，而且我这个神是住在你们中间，不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上礼拜我们在这个认识如何辨识异端的课里面提到初代教会里面几个异端，有一些异端的看法就认为神，特别诺斯底派啊，神是一个不过是那个36节、32节里面神当中的一个，那个最早最大的神跟我们人一点关系，跟创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是错误的看法。在圣经写到这一段圣经的背景的时代里面，有这样的学说的存在。但这一位神，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住在我们的当中。我实在不晓得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有没有把这样一个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还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只是在头脑知识里面的一个影像而已。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是在后者的当中，我们把这位神当作只是我们里面一个理念、一个影像、一个啊不错我们可以接受的观念。我们有多少时候相信这位神是真真实实的神，不但在创世开始的时候，从无限的，从永远到永远，不但在过去存在，你说那太久跟我没有关系，不但在2000年前进入了人的历史，带着肉身，道成肉身进入人的历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更重要的，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今天真真实实透过圣灵的内住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我不想有多少人真实的感受到，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感受到这位神是真真实实活在我们当中的神，我们的信仰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没有力量，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没有把握。如果今天神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透过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人聚集在神面前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你想那是什么样的情况？神都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的这位灵在，神就灵在我们当中的感受是更加的强烈，那是我们一个敬拜神的时候应该有的情况。当你如果感受到，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哎呀，我们知道很重要，我们来，我们礼拜天早上来这一段时间，但有多少人真的感受到今天我们来敬拜，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抱着这个态度，有这样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的话，我想我们的态度会很不一样。如果我们知道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我相信我们不会说晚5分钟、晚10分钟，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看得更重要，或者是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觉得我们参不参与，我们唱诗歌开不开口，我们读经开不开口，或者是我们坐在那里，我们的心在别的地方，没有关系。如果今天你相信这位神是真真实实活在当中，我们敬拜神的态度绝对不会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宣读宣讲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是神向我们说话，神透过今天的话语，透过今天的圣经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如果今天我们当作神在我们当中存活的时候，我们会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透过饼杯，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神复活的主真真实实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活在我们当中，真真实实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彼此的相爱，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是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 不是在那边只是有一些的觉得感受到很好，我们彼此肢体的关怀而已，是真正的彼此的相爱。如果神真的是活在我们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对神的服事的工作我们没有委身的态度，我们可以或不可以。今天很大的问题出在我们觉得神的存在是一个幻影，我们的神的存在是一个理想，可能比这个好了。神的存在啊，我们理性上知道而已。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上礼拜也提到了，在那个辨识异端的课里面，初代教会里面的时候，好些的异端里面有一种的说法，他们最大的质疑点，当然都从基督论开始，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但是最早教会的时候，接受耶稣的神性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经历使徒那个时代，他们经历的耶稣复活什么，但是他们对接受耶稣的人性有很大的存疑。因此有一种的学说叫做幻影说，幻影说就是耶稣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那只是一个影像，那是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假象。所以耶稣真正受苦受难上十字架不是带着肉身，所以他不会感受到痛苦，有这么样一个幻影说的一个神学理论在当时的异端当中。但是保罗这边强调，这一位神，我们的教会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永活神的教会，是真真实实活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感受到，真真实实知道神活在我们当中。当然这个活在我们当中是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如果你觉得我们神活在我们当中也不重要，我们也不管，那你就错了，那我们就达不到了。神真真实实活在我们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意义，表示他是关心我们的， He cares， 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亲自为我们担当的这些的痛苦，他受死，他埋葬，他为我们复活，我们感谢他。第三点，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边所用的那个字眼，那个柱石和根基，根基我们懂，根基就是说其实讲的那个原文讲的是一个建筑物的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可以作为根基foundation， 或者是说它的在可以作为架构当中主要的受力的这个部分，都可以用这个字来做。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根基，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可以使这个建筑不倒塌的那一个部分叫做根基。同样的，教会的责任，教会的使命就是保护真理，是真理的根基，是保护真理，是保护真理，让这个教会所传讲的真理不受异端邪说的攻击，不受异端邪说的影响。第二个讲到的柱石啊，柱石我们通常想到是那个柱子，没有错，柱子。但更深的一直讲到这个柱子常常被用的，特别对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里面，他马上就想上在以弗所城里面那一个很大的雅典米女神的庙，或者是罗马人叫做达安娜那个神的庙，那个神的庙有那个柱子非常的高，大概有15米高。那个柱子当然虽然上面有一个建筑物标志，但那个柱子很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支撑啊，那个上面有一个小型的屋顶的建筑物，而是让人从老远就可以看到，而是这个柱石是把这一个建筑物的屋顶是把它推到最高，是让人可以看得到，让世人可以看，其实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高举真理的地方，教会高举真理到一个程度是让世界能够看见，让世人能够看见。所以因此教会在真理的责任方面分两方面，一个是为真理做根基，来巩固真理以至于不会被异端邪说所影响所打垮；第二个是为真理做柱石，高举真理，高举真理以至于不被隐藏起来，而来传扬真理，叫世界能够知道它，让世界能够认识它。这是教会，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的责任。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真的领受，我今天需要停在这里，需要能够来领受。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被建造也是同样的， 神要我们在这里，这一群的子民是被呼召出来的子民，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子民，我们聚集为了有共同的信仰，为了在神面前的委身。我们在这里聚集，因为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一年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过个不一样的尾声，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不但保护真理，巩固真理，可以高举真理，传扬真理。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所传讲的真理里面，后面十六节里面，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但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有关基督耶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后面在十六节里面所描述的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些的光景，这是教会所传讲的真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中心的 核心。这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今天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已经显明了。今天神也再一次的透过他的饼和杯向我们表明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用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曾经受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他已经复活，更重要的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当我们今天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念，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为了这个真理，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敬拜他，为了这个真理，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敬拜他，为了这个真理，我们要来传扬他。我们下面有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新年的开始，我们一同来感谢他所赐下的恩典，借着饼杯，借着圣餐，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的领受饼杯。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围绕在圣餐桌前，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首先要向你承认，我们在与人相处，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得罪了你。求主宝血再一次的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犯，再一次透过饼杯提醒我们，我们是主耶稣你自己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领受了这恩典，让我们每一次到饼桌，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提醒我们不但存着感恩的心，也再一次在你面前修补与你的关系，重建与你的关系，也修补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再一次在你面前我们重新的委身，我们立志在这一年来跟随你的脚步而行，来建造神的家，也建造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家。求主祝福饼杯，让今天饼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重要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受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更要再来。感谢主的恩典，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拨开，说是我的身，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今天带着感谢的心来领受饼，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那看不见的双手，那双看不见的手，提醒我们，因为这双手，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因为这双手，我们心里面的伤痛得以被医治。在给我的雨，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让这心，你一切就在这里。
找第几个，是你的手，依靠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舍于在如天满我心灵中的饥渴，是你的手，垂看你手，
姐妹，这饼代表神的话语，代表神的身体，代表神的生命，让这个饼来填满我们饥渴的心灵，我们一同来吃这饼。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饼杯，我们盼望很快的你可以认识他，接受他，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领受杯。当你杯在传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要委身。我们要委身做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大好的信息带给世上所有其他的人。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很多人还不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放今天再一次饼杯，提醒我们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我们一同来唱我们开始唱过的这首诗歌，让全世界认识他，知道他。你坚定我们天赋上帝，你高过你的百姓，你赐下生命住在心里，这自己的永远的凭据，你定是我们天赋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儿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啊，愿你的荣美，啊，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荣耀到处发起，荣耀必弟兄姐妹，盼望这杯也代表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立约，我不但领受救恩，我愿意在神面前把这个心智，让全世界都认识他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同来立约，我们饮下这一杯。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把这首歌的副歌再唱一次。知道
满属于你，让你你的柔美，让你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
天父，我们恭敬的在你面前，我们向你这样许愿，但愿世人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子民，我们愿意全世界知道神你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你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恩典，这一份的礼物。盼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让我们这一个教会在你面前能够蒙主你自己使用，让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为主所使用，也盼望每一个个人能够为你所使用，在这个世代，在这末后的日子能够为主征战，为主而得着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心的灵魂。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一年的开始，但我们不但存着感恩的心，也存着在你面前再一次立志，我们来建造神的家，让我们的神的家，因为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命的更加成熟，而让整个神的家生命更加的成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圣同在